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
欢迎您继续收听《霸王的春秋》第一卷《一匡天下齐桓公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燎炮。第五章，中国历史上最早有记录的古代阵法。鱼离阵是先秦战争史上最早有记录的阵法，为高渠弥所创。每五辆战车为一队，五队为一偏，五偏为一方阵，编作一军，另用带甲步兵，每五五25人为一伍，战车在前，甲士随后，每一辆战车各率领25名带甲战士，以填塞战车之间的漏隙。战车每伤一敌，甲士则立即上前抓捕。这种阵法极坚极密，只进不退，排队有序，如鱼贯而入，故名鱼离之阵。当时高渠弥献计说：大王，天子之师不可轻战，那蔡国、魏国素来与我国有仇，这次肯定要借机报复，效力战死，我军未尝可以全胜。只有那陈国向来与我国交好，今天发来10000兵是迫于大王的命令，不得已呀，必然不肯与我国交锋，所以我们来个突然袭击，先拿陈军开刀下手，打得他们抱头鼠窜，王师必然方寸大乱，主公再率3军掩杀，岂有不胜之理？郑庄公说：好，就这么办。于是他也按照王师对阵，分左中右3军，太子郑忽领右军，大夫寨仲领左军，正公务生自领上将高渠弥、公子元、祝丹等守于中军。王师的兵力咱们上一回算了，一共是55000，战车400多辆，郑国的兵力差不多有30000，战车约300辆，决战即将开始。且说天子想好了一番谴责郑务生的说辞，专等他出来答话的时候，便当场呵斥指责他，要他当着万人之面低头认错，以先挫一下他的锐气。哪知道这郑务生只是紧守着阵门，毫无动静。天子等了半天也不见他出来，暗忖道：
老贼不敢出来，正是怕折了锐气。
于是便派人上前挑战，一共挑了3次，也没有一个人应战。中午过后，天子困倦，叫大家原地休息，下午再战。突然间，正营里鼓声如雷，战车是一辆接着一辆鱼贯而出。太子郑忽手持长戈，率领方阵，杀奔王师左翼，在陈军中横冲直撞，如碾草割麦一般。操长戈兮披西甲，车错孤兮短兵接。原来这陈国与郑国一向友好，只因大王调遣不敢不来充数，所以没准备真的拼杀，压根儿也没想到郑军会冲过来专杀他们，顿时慌了手脚，阵型大乱，人人心惊胆战，个个扭头就跑，反而把周军也冲个稀巴烂。左军总指挥周公黑肩阻挡不住，大败而逃。再说这边，听得郑忽旗开得胜，寨仲便趁势率兵杀入右军，专盯着蔡、魏的旗号，冲来突去，左撕右杀，杀这两个小国就像砍瓜切菜一般。二国抵挡不住，抱头乱窜，各自寻找生路逃命去了。右军总指挥国公林父仗剑站在车前，厉声喝道：
如有乱动者，斩！
寨众追了过来，认出了是国公，不敢相逼。国公用剑指着寨众喝道：
如有敢上前一步者， 斩！
于是国公林父缓缓而退，没有折损一兵一卒。再说天子在中军，听到敌营鼓声震天，知道是出战了，正准备引军布阵，只见士兵们纷纷耳语，队伍早就乱套了。原来逃回的溃兵像麦浪一样，把中军也搅乱了，立不住脚。正营这边中军里杀出了高渠弥、公子元、祝丹三将，那两边的正胡寨众也都领着左军右军得胜之兵分三路合攻而来。那鱼离阵法如墙而进，杀得车轻马毙，将陨兵亡，士卒们蜂拥而逃，溃不成军。天子见已经无法再战，便传令速退，并亲自为士兵们断后，且战且走。却说那郑武生手下的上将祝丹是个天下闻名的神射手，他奋力冲杀在最前面，一时杀得兴起，抬眼望时，早看见远方一辆豪华战车之上，袖盖之下一个人正提着宝剑左右指挥。祝丹料想此人必是周天子大王陛下，不禁血脉膨胀，头脑发热，弯开宝弓瞄得真切，嗖的一箭尽力气射了过去，正中天子大王的左肩。大王惨叫一声，跌下车来。正在危急时刻，国公林父赶来救驾。郑国这边见出了大事，也急忙鸣金收兵，祝丹只得恨恨而回。双方各自都收了军马，周天子引兵后退30里下寨。天子的伤势并不算重，一来这祝丹的背上原有旧箭伤，拉弓时不能近意；二来天子所穿裹的盔甲非常精良，极其坚厚。祝丹回到军中，一脸的不快，他质问郑庄公：
主公，我刚才一箭已经射中了周王，他的胆都被吓破了，我正要追上去活捉那厮，您干嘛鸣金收兵啊？
郑武生道：若依你说，果真擒获了天子回来，该如何发落呢？怎么处置？你说。祝丹听了一愣，哑口无言。郑武生又说：你千不该万不该去射那大王，万一重伤殒命，我可就要背上这弑君杀主的恶名了。大王若是召集全天下的诸侯都来讨伐，那我们郑国将永无宁日，你叫我如何是好啊？大夫寨众上前一步道：
主公所言极是，天子受伤必定耿耿于怀，万一召来天下兵马，祸患无穷啊，此事只宜速速和解，方为上策。微臣不才，愿以三寸不烂之舌前往天子营中讲和，管教他息事宁人。
郑武生问道：爱卿有何妙计？寨众上前耳语一番，只需这么办，如此如此这么办。郑武生点头曰：善。于是就叫寨众连夜来在了周天子的军营里，向大王赔罪问安。寨众一进到天子的营内，就趴在地上叩头再三，不肯起来，口称：
死罪死罪，臣武生特派陪臣登门谢罪，向大王问安。
大王因白天杀他不过，输了一阵，面有残色，心无好气，所以瞅了他一眼，半晌是不理不睬。寨众又继续磕头道：
我家主公不忍生灵涂炭，出兵仅仅只求自卫，绝不敢与大王为敌，不料君族无知，冒犯了大王天威，吾生战战兢兢，胡素之志，望大王怜悯，祈求宽赦。
大王怒道：
郑武生其寡人太甚，寡人正欲传檄四方，以令天下诸侯共起兵讨伐郑武生，吴王之罪。
寨众道：
微臣以为大王不妥，白天一战双方其实并没交锋，大王也没失败，若传习四方散布了出去，岂不是要叫天下诸侯都知道是大王战败了，有损天威呀。再者诸侯们心怀各异，万一关王不来，那将如何是好？岂不徒留世人笑柄？
大王问：“那你说，郑武生无王之罪，该当如何？”寨众道：“
我家主公眼里有大王，心中有大王，所以才特命臣连夜赶来问候大王，赔罪谢恩。”
便叫随从把带来之物一一殷勤献上，原来却是肥牛20头、肥羊100只、上等谷物粮食之类，共计100多车。
这在当时贵得很呢，绝不是一笔小数目。天子受了点轻伤，却得了这么大一笔疗养费，心中的滋味难说呀，一时竟默然无语。
国公林父在旁代答道：“郑武生既已知罪，当从宽处理，你还不快快向天子谢恩？”
寨众再拜谢恩，起手而出。这就是历史上的虚葛之战，最终以这样一种方式摆平了，两边俱无伤亡，和局。这一年是公元前707年，从此之后，天子大王再也不愿见到、听到、说到郑武生这个人了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